所以这是星际效应，就是大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那再来的话，其实要再讲到，其实算是2021年它有上映新的续集的。对，但是在这个 IMDb 上面，它其实是1999年，就是第一集的《骇客任务》。对，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上榜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骇客任务》的部分。好，那我也先科普一下《骇客任务》。对，《骇客任务》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在首部曲的起源，其实它讲的是20世纪末，然后拥有 AI 的机器人跟人类，它就展开了一场战争，但是最后人类输了。对，就失败。然后机器人呢，就利用晶片呢控制了人类的大脑跟神经中枢，让我们自己原本的自我意识去有点混浊，然后让我们觉得自己还生活在正常世界里面，所以它就会有一点是虚拟跟现实去做操控。那所以它也就把这次片名取名的，这应该是念 Matrix 吗？
对 ，Matrix。
OK。Matrix， 对，就是刚好它的片名就跟它这个系统是一样的名字这样。那其实《骇客任务》一直到现在出到了第四集了。那前面三部曲其实是大家心目中非常多人心目中的科幻电影系列的排行榜，因为它里面就讲到，其实它建构出了一些科技啊，还有跟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融合的事件。在当时来讲，就1999年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题材这样。对，那第四集就是那个新的，就是2021年的这一支复活，对，它其实也是在很多人期待之下就是诞生。那它那时候诞生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宣传卖点，就是他说他的预告片有18万种版本，18万种，不是18种，是18万种，对，18万种。那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骇客任务本来讲就是一个网络事件，所以它每一个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可能就几秒几秒，然后它让影迷或者是有心想要看这种，对，这种电影的人，你自己去拼凑，那你就会拼凑出电影预告的其中电影片段的其中一段这样子。所以它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自己去找，所以在当时就用这样的话题就是带起了骇客任务第四集对复活的一个先前的预告。那这边也就在请 Sarah 来找我跟我们分享补充。
对，其实已经讲得很完整了啦。那就是我觉得 Matrix 在我们都还没有想到元宇宙的30年前，它就20多年前它就已经把这个概念带出来了。再来就是它是很早就把东方的那个就是里面的动作戏的部分，它当然是从香港找了一些就是动作派动作型的这个编剧啊，跟武术指导去告诉他，去指导他们说在 Matrix 里面他们里面的那个动作戏应该要怎么去做。
是，
他在里面有很多经典躲子弹的啦，然后例如说这一张的镜头都是在影史里面都会留名的。那不单单是他在概念上在讲这个现在叫元宇宙，以前叫 Matrix 的这个红蓝的这个系统，对，可是就是他也不脱所有续集电影的问题，就是其实他能撑三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第四集才开始比较有不太行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看这部片更多的是情怀啦，其实已经不是里面的剧情大概是什么样子了。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他是应该是上个世纪里面就算非常成功的科幻，然后再加上一些动作片，当然男主角也是，对，也是陪着我们长大的，
没错没错，一路看他的。
虽然他现在已经变一个比大叔还大叔的
大叔，
对。那特别提的，我可以直接提的是就是那个导演，说实在那两位以前是兄弟现在是姐妹，你们知道吗？
哦，这个不知道
哈，因为他们两个都去变性了。所以就是而且他们还是就是不同时间变性，所以刚开始他们是一对兄弟，后来变成姐弟，后来变姐妹，他们现在就是
姐妹
了。所以那对导演第四集其实是没有妹妹在里面的。那个对，以前叫 Andy 啦，我忘记他那个现在的名字叫什么，是一个女的名字。然后姐姐好像叫 Tina 还是什么，那个丽就是他们那个导演基本上好像只有这部片里面比较稍微就是留下来的这些历史上的记录。那后来他们都在电视剧里面经营了， 反而没有在电影的部分。那第四集其实是那个弟弟现在的妹妹没有进去帮忙，所以大家都觉得说那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差别。不过Matrix 第一集就是带给我们那个影音性的震撼，所以在我们回想一下，那个是 Internet 才刚刚开始的年代，
没错，
那个连 dot com bubble 都还没有，
连千禧年都还没卖进去。
Netflix 那时候还在租录影带，亚马逊还在车库里面卖书的年代，
没错，
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去做到这样。Google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只有做了一个小小的搜寻引擎，根本什么都没有，就可以把那个概念拍出来，然后人可以。心灵生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实体生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然后人机大战，然后 AI 的发展程度，所以在那个都不是我们现在，你现在听起来甚至都还觉得说它还是蛮先进的一个想法，那只是说它后面，当然我觉得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结局而已啦，倒不是说一定。所以我还是要批评一下那个第四集最后他们两个飞走那个镜头，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无法接受。
对对对，那个实在太简单了，以他们的智力不应该拍这个样子的。
收的好像有点随意了一点。
对对对，收的实在是很随便，他们有更好的方式去做了。那不过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看电影嘛。很高兴的就是我觉得又多了一部电影，我们可以这样子。以后一定会有影展，就是四级联映这一类的片子，
没错，
就跟《异形》会有五级联映，然后，《魔戒》会有三级联映的这种，就是这都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对，对，是一个福音这样子。我们刚光是聊三部电影，其实我们就已经聊非常非常多，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电影，好电影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不好看电影，但是可能被我们提出来了。当然，我们还是再次重申啊，这就是比较主观性的一个议题嘛。
对，
是，对对对，就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刚刚我们其实都一直围绕在 IMDb， 就是他们选出来的电影名单。那最后的话，我们就请 Sailor 帮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去分类型，就无差别的去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最近有什么好电影？
应该一人介绍一部吧。
我先吗？
对，
我最近
有趣嘛。
好，可以。应该说我现在 Netflix 看的，除了刚刚提到《致命钥匙》之外，那还有的是另外想要推荐给大家叫《失眠书店》。嗯，
续是不是？
对，续，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部也看名字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文艺片。文青片，因为书店嘛，然后失眠嘛，好像跟什么疗愈咖啡馆这种有点类似这样。但其实我点进去看之后呢，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的剧情大纲，我点进去看之后说，哎呀，原来是一个有点悬疑，但是又带有一点，这个男主角讲的是他其实有他偏颇的一个倾向在，对，他把这个倾向视为是他自己很浪漫的一个性格。但是其实就一般大众的这个观点来看，他其实就是一个跟踪狂加上有点心理变态的杀人魔这样子。对，他是连续杀人的一个角色这样。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在里面的一些情绪转折跟他跟人相处的方式。我很爱你，但是我不会伤害你，但是我可能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伤害你。但我还是不断的在告诉你说我非常非常爱你，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在保护你，在守护你，那你为什么不能爱这样的我呢？好，对，那为什么叫失眠书店，是因为这个情境这背景是这个男主角他是书店的老板，对，然后他可能在里面认识了他的另外一半，不管是女朋友
被他关起来的人吧，
对对就是跟他有亲密，
关起来哦。
对对对，我跟你讲，这部片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画面。对对，就我就觉得哦，非常有趣这部片。那目前如果我没记错 ，Netflix 已经出到第三季，对，就是出到第三季。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这样的题材有兴趣，然后觉得想要看看一些既浪漫又悬疑又有点扭曲的剧情的话，就可以去看这一支片子。这样，嗯。这是我的推荐给大家，
谢谢，
太棒
了，凯莉。
好，反正闲聊。
因为他这四天他都没有看电影，他想要这样混过去，
可能在看剧吧，就是韩剧啊，
剧好像也还好。
韩剧我可以分享啊，
大家
韩剧对啊，
到底都什么时间看电影啊？ 看这些剧，
吃饭啊，
吃饭配电视
吗？
我发觉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吃饭配电视啊？
在家我才会，但是在外面我不会。
配电视我会，可是我不会配电影。
哦，对，我就是电视啊，就影
吃饭就是在饭厅吃啊。就是没有在没有那个，所以大家每次都说看了什么，然后
之前来讲仪式感这件事情，
很少很少会就是吃饭怎么会配电视呢？
其实我
什么时候
配电视的人应该是多数吧，
多数，对，我觉得是多数，对，就是你的方式，你的模式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坐在这边，
然后就是大家对彼此聊现在吃饭，最近在干嘛，今天怎么样？
但你要想，这是可能是比较多人的模式，但如果你可能是单人或者两人的时候，就比较少的时候。
也是啊，
单人的时候你跟谁讲话？
我跟我妈吃饭哦，就是我跟我妈吃饭也是也是在餐桌吃。
就你的模式是这样的、
我突然就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很多人是吃饭配电视、欸，
没错，
就是
很长，这也是一个大众倾向。
对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众。
吃饭打电动都有了，吃饭配电视算什么？
对啊，
真的假的？
你没看，你去中午去外面吃饭，你有没有看很多人都是
手游？
那是等餐的时候吧？
没有，在
吃饭也是会。
我真的
就是这也是跟大家就是高度依赖这些数位的东西是有蛮强大的关系的，所以哦，没有，
你们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
所以我只有吹头发的时候才会看剧。
吹头发不是在洗头发，我喜欢能看完什么？
刚刚我们讲了一个小时，说电影是影像音乐。
对，然后你跟我说吹头发，
然后你说吹头发，你这样会不会太对不起那些？
有一点，
有
一点。
就除非真的是就是会特别挑一个时段，然后哦，我今天晚上是要看电影的。然后
要安排好这个行程，
对对，就是算我一个行程之一的这种，就是没有那种吃饭然后再看这。
那你真的蛮仪式感，因为大家就是有点是随手开，我就开始来看我想要看的东西，对啊，因为它就有点像是你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 relax 的时间点了，不管你当时在做什么，但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就是观看或者是
看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除非我真的是，我如果想要认真的看待这支片子的话，我就会进电影院。对，在家里的话，其实说实在就是，如果你萤幕又不大，然后你又这么多干扰，对，说实在就是导演想要带给你的东西，其实应该多半都没有办法给到。所以其实在家我比较多会看一些比较特效或是一些比较不用
喜剧，
对对，比较不用花脑筋的片子。对，所以电视影集就会是我一个蛮大的选择。
前年啊，去年在金马影展看过，其实印象就已经非常的深了，
深刻，
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金马影展的那个抢票的那个头牌几家
大热门，
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其实这部片基本上就是美发合拍的嘛，你看那个监制原先的那个导演就是现在这部片的监制了，然后网络上其实蛮多人，因为今年其实有蛮多很棒的片子啊，那沙丘除外嘛，沙丘就是不管是 Drive My Car 在车上啊，然后然后那个犬之力是不是？我们这里翻成什么？
好像就是你讲的犬
The Power of the Dog。
对对对对对。
犬山还是犬之力？我们这里是翻成什么？
犬
山犬
山吧，
犬
山
犬 山,、犬山我是去年在金马影展看的，我也是非常爱。说实在。导演的功力，就是我们如果要回到电影的原始啊，在讲那个就是那个曾康平，就是犬之力的那个导演，他在运用影像、运用声音、运用画面去讲故事的那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我觉得啦，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他连那个就是野兽在就是赶牛啊，所有的东西，他其实都是有在讲事情，他想要告诉你，或者是想要酝酿，或者是为什么两个男人要挤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么大的房间里面，然后一个在泡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部电影，
还没
、哦，算了，那我不剧透了啊、哦。所以，而且他又是政治正确嘛，对不对？他又是女性的导演，所以他竟然没有在这次拿到最佳影片，那我觉得就是很反映说。今年的这个社会氛围其实是蛮需要 像这种说实在 Koda 你看第一你看他的前十分钟你大概就已经知道结尾了，说实在那不是一个很好拍的电影，就是、嗯、当然我们台湾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这个样子啊。好，可是他可以拍的这样四平八稳，他很多网络上在批评他的人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说实在他的影像运用很普通，就是然后他又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厉害的这个摄影的技巧，打光也没有特别的会打，你看他出去捕鱼的那一段如果厉害的导演啊就会用什么狂风暴雨啊用暗光啊用明光啊就告诉你他现在的那个心情的转折，他完全都没有，他就是平铺直述的把它拍完，
嗯，
然后可是他还是得到了奥斯卡奖，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他是一个各方面各科呢就是十个科物理生物什么都考得很平均，可是你也讲不出来他真的是好或者真的是不好，那就是在导演在运镜上在场面调度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其实没有，可是他就是有打动到我觉得是那些评审的心啦、
嗯
哦、而且说实在拍得非常的流畅、哦、那样的片子说我们都虽然知道说一开始这个父母吵架然后最后我随便举啦国片啦父母吵架然后中间开始有些转折后来和好后来大和解，诶这是阳光普照的剧情，好类似这样的你知道一开始他拍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结局，可是能把他拍得这么流畅，真的你们要是有机会去看的话，就是他的每一个画面调度跟转换之间呢其实非常的流畅，跟爸爸吵完架之后然后他跑到哪里然后去找他喜欢的男生然后他们去练然后怎么从那个练歌里面去找到他们的彼此，我觉得那段都不是很容易拍的啦，当然那个导演说实在就是也是拍美剧出身的、
嗯嗯、
所以他很会拍这样的，那是个女故事也是个女导演，当然也是个政治正确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在四方权衡之下，他可能运镜啊说故事的能力啊打光啊然后这些部分他可能赢不了犬之力、
嗯、
然后在这个场面调度啊运镜啊然后人力调度上他比不上什么西城故事，然后在这个特效的啊这些翻拍上面他赶不上什么沙丘，可是他就是四平八稳然后又碰上现在的社会氛围、
嗯、
然后我是刚刚讲了这么多的片子里面我觉得这部片是很值得推荐我们同事去看、啊、因为它真的很平易近人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进入障碍，然后各位可能就是可以放在就是你们的片单里面找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依凯莉的建议就不要一面吃饭一面看，这样可能一面哭一面吃饭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到了后段我相信就是都是一路哭了，
嗯，
都是我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因为它是一个串流平台，它没有在台湾上，我觉得很可惜。
嗯、对，
哈、哦，它如果在电影院上的话，我相信可能会哭成一团，尤其到了中段之后，而且那个感情，如果各位有机会回去看看他们那几个剧组之间的，就是为那个叫 Emily Jones 跟他那几个就是父亲啊，
嗯、
演他父亲演母亲，演母亲那个也是之前得过奥斯卡奖的，
嗯，
所以也是第一位那个。就是因身障身障人士
听障
人士拿到奥斯卡奖的、
嗯、
就是他们彼此的感情都好到就是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专访，就是他们有时候讲一讲他们还会就是流眼泪啊，然后感情是丰富的、
嗯
哦、对，他们那组真的很爱哭啦
情感比较丰沛一点，情感比较丰沛，
对对啊，可是你要他们的平常的那个沟通是用手语在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嗯
厉害很伟大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不要吃饭的时候看，那各位也没有办法去电影院看，所以就在至少要
仪式感，
对对对
对对对，至少要在 Apple TV 上看、啊、不要在安博盒子上看，这也要呼吁一下，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要走正规的道路这样子。对，那我这边的话其实也再来补充一下关于寇达，那寇达这一支片在台湾其实它是被翻成跃动新旋律，越是快乐的乐的那个，
我刚没有讲片名吗？
哎，只有讲扣打，对，没关系的，这种小事就由我来为大家服务。对，那扣打这支的中文名字，台湾是叫做《跃动新旋律》，OK，《跃动新旋律》。那它是改编自2014年的法国电影，就是刚 Sarah 提到的《贝里一家》。 那这个片名的话，其实它就是非常直接，就是讲了刚刚 Sarah 提醒我们的这个作品的思维。因为我后来有去查一下为什么寇达叫寇达，因为他也不是什么人名或者什么的。那我去查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寇达他的名字是
Child of Deaf Adult。
对，那 Child of Deaf Adult。那其实翻译过来的话，它其实就是讲聋人的小孩。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称谓有点沉重啊。对，但是也是他最符合他的一个称谓。他其实就讲述一个聋哑家庭里面，那女儿呢是唯一听得见的这个成员，也是这个家跟外界沟通的耳朵跟嘴巴，所以他每天呢就协助以捕鱼为生的家庭。这个女儿呢 Ruby， 她其实就是在讲说，她是因为她正值青春期，可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所以她少了一些自由。但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偶然被老师就是发现了她的歌唱天赋，那也跟了另外一个男孩子就是有相遇。那其实他里面讲的就是在讲说，这个女生以这个女生的角度去讲面对自我人生理想实践还有家人的一些期望跟责任之间的一些拉扯，那要怎么要让这些听不见的家人可以理解他从音乐中得到的一些快乐。所以这部片呢除了女主角就是 Emilia Jones 之外呢，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就是这些角色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真正的对的听障人员。所以其实就像刚才讲，这些人已经因为有一些天生的缺憾，所以他们在拍摄这支影片的时候势必是会比一般的演员要付出更多，对，要克服更多的一些问题点啊。那其实也蛮符合他们的需求也好吗，应该这样说吗，还是说应该也蛮幸运的，他们这支片其实就在奥斯卡奖上面就得到了三个大奖，就是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还有最佳的男配角。那他也在日舞影展就是也拿下了四项大奖，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可以在奥斯卡或是其他的独立电影的一些展上面可以一直名列前茅。就像刚刚 Sarah 讲，他其实是在细细的叙述这件事情，可是他是可以深入的就是打动你自己在一个比较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好，那这个是我对于寇达的一些后续补充。那也很谢谢就是 Sarah 还有凯莉，对，那跟我们聊那么多。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再重申，每个人对于电影的喜好还有标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对，我们其实就是就我们的观点还有我们观看的经验来做一些分享，那希望是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观察。那电影对我来讲其实它是一个生活调剂，但是现在有点升华成就是社会观察的一个现象的体现。我觉得可以从这些不同的电影里面去观察到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社会议题，或是全球议题，或是国际的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知道说，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其实发生了这么多事，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公平的事情正在发生，那请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可能更可以的是就一起去协助他们。对，那无论如何，那今天就是可以透过这一集的友音，然后透过电视来了解 Sarah 还有凯莉，就是凯莉真的是非常重视仪式感的一个人，再次确认这件事，
以后都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哦，
没问题，
对对对，
不可以在家把 Apple TV 下载
弄掉这样，
删掉，
卸载。
Netflix 啊，什么 Disney Plus 的全部都删掉。对，好，那就是很谢谢。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喜欢我们今天的聊天的内容。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回馈，都欢迎来跟我们留言。那今天的友音就到这边，谢谢，谢谢 Sarah，
谢谢，
谢谢凯莉，
谢
谢大家，
谢谢各位，
耶，谢谢。